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既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好为师就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好，这段的圣经呢是讲到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的前一夜跟门徒们说的一段话，特别是记载在约翰福音。那我想前一阵子我们跟大家提到过，就是说在约翰的这个福音里面，在约翰的书信里面，他有讲到很多耶稣在从某种角度上说是临终前的话，或者是就上十字架之前受难之前的话所以说其的确是非常的宝贵。那他在这些话语当中，特别是约翰福音从十四章到十六章里面、十七章里面，也讲到很多圣灵的工作，所以鼓励大家回去呢如果你有这个心智，你可以多在里面咀嚼思考。那在约翰一书也是在老约翰晚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当时的教会存在了很多的被攻击的状态因为有很多的不同的学派出来攻击这个基督教，觉得他们是不真实的，是没有道理的这样的。那在约翰一书里面老约翰就继续讲说，我们一起来念二十六二十七。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设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由人教训你们，是由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在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那老约翰在他晚年的时候特别写约翰一二三书，写给当时的遍布在小亚细亚的教会他这里面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从主所受的恩膏英文叫 anointing很多的时候你去看他的字里原意其实也是跟着说我们所领受的圣灵是直接关联起来。那他是常存在我们的心里面，以至于说呢这个恩膏呢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我们不需要他是特别强调的，我们不要去外面去听取这些奇端异说，然后成为我们的这个成为好像知道我们的生活，我们在信仰上当学习纯正，学习抓住当初主耶稣吩咐我们，这恩膏不是假的，是真的对，不是假的，是真的，是真的，不是假的。那要按照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 ，OK。那我在思考这两段圣经在准备的过程里面特别是回到这个约翰福音这一段的时候我想在上几次陈俊弟兄还有圣台弟兄也都跟大家分享到这个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特别讲到是圣灵的工作。那从某种角度上说，那好像是说是从一种负面的角度来看，圣灵他是把人的罪然后什么是义、什么是审判，把它写明在人的心里面。但他后面这一句话只等，这是今天我们想跟大家特别分享，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那你就看原文的意思的话，其实上是进入 enter into guide us enter into 一切真理。所以这从这句话来看，实际上讲到圣灵一个非常正面的工作。它一方面不仅是让我们从负面的角度来在我们当中做定罪 conviction 的工作，但是从正面的角度，它要带领我们进入什么是正确的，是真理。OK， 那我们耶稣在这地方一开始就是说呢，他说我下面要跟你讲的话呢，都是对你有益处。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最开始读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不是很理解耶稣在讲什么叫做有对我们有对当时的门徒有益处，因为明明他带着这些门徒3年多的时间，而且在他们当中施行他的神迹，而且传讲天国的福音，然后现在他要离开他们到天父那里去，他为什么竟然说是对门徒说是有益处的事情？我记得这个在我们当中所有这个做家长，特别是带小孩子去打过预防针的或者是 whatever 针的这个经历，大概都有知道，就说我们会跟小孩子讲说不要怕，这个医生给你这一个 shot 是对你非常有益处的。你这个小孩子听不听你说有益处啊？如果有说哎呀我同意爸你说的对或者妈你说的对，就给我打一针吧，这样的小孩子实在是天才啊！但是他基本上他就是说，不管我们怎么跟他讲说这是对你极有益处极有好处的事情，我们是大概决然不接受的。我记得最近一次那个Larissa 是吧，我检查眼睛的时候，医生说你不要动，然后你这个我们一定要检查你的眼睛，要想尽一切办法，他们就是根本不准他碰他的 OK。 所以说耶稣在这地方对门徒们讲说，我离开门徒们乃是对门徒们有益处，我是不知道当时门徒会心里会怎么样的感受 OK。 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是这也是我问我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有这个选择的话，我们是情愿生活在当时耶稣的时代，能够亲眼看他亲耳听他亲手摸他呢，还是愿意生活在我们现今这个时代，又看不见他又摸不到他又听不到他？
现在
有没有人愿意生活在那个时代了？有两个，所以你们这个夫妻，一个愿意在那个时代，一个愿意在这个时代。有没有人愿意谈一下，你为什么愿意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
我觉得那个权柄的就跟保罗那个写好，然后你自己就可以包容，而且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来过的，是复活了。所以见不见都一样。
OK， 我愿意生活在现代的，
就是现代。
好吧，愿意生活在那个时代的 ，Sorry。有谁愿意？刚才。
我觉得就是说，你要生活在耶稣那个时代，我觉得很幸福，因为你能亲自和耶稣每天在一起，能听他那个教诲，而且能体会到他真正跟你非常贴近的那种慈爱，我觉得很幸福。
OK， 其实他们两个讲的，如果是最理性的人就会说我两个都要，对不对？因为其实就是说我相信神的心意也是，就即使我们生活在现代不能够去亲手摸他亲耳听他和亲眼见他，但是神是说我们要，就是我们在灵里面要能够真实，就是这么样的对我们，就是真是这么样的真实的。我的想法是更软弱一点吧，因为我担心就是说是我也在跟彼得一起在湖边打鱼，如果耶稣从旁边经过说是你会你来跟从我，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或者是说我坐在这个税吏的官上啊，这个肥差啊就是收很富有的，然后这个耶稣到我的这个收税的关口来说你来跟从我，然后我会跟他说好，我以前榨取别人的钱我要加倍的偿还，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这样。OK， 那这个耶稣也是对跟随他的人他说你当舍己，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听到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的回应。OK， 然后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记载，耶稣有时候教导人的时候说一些话非常难理解。他说我的肉是可吃，我的血是可喝。OK， 那当时很多跟随他的人，那个是一个转折点，就是说听不懂而且不愿意，所以就离开他了。所以耶稣那个时候就看着他的这些门徒，12个门徒就说你们也要走吗？幸亏彼得当时这个被圣灵感动啊，他就说了一句话，大家还记得他说的那句话什么意思？ 你有永生之道还跟谁呢？对吧？这就是讲我们讲的这个道，其实就是真理了。OK， 所以彼得虽然在有很多的时候说错话，但是在好几个关键的时候说对话。OK， 所以很多的时候，但是当我在考虑这个那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一个圣灵的时代。就是只是很圣经也是这么讲的，那我们看着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确是这样。所以那我们在圣灵时代里面生活的时候虽然我们不能够亲眼亲手和亲耳去接触耶稣，但是耶稣却说呢，这个时代是对我们有益处的。那我的确就是说，你去读圣经的后面这个新约很多的真理出来的时候，他非常的告诉我们说，人一个真正的改变，当时从里面怎么样往外出来的。你知道，我们人如果是只是注重外在的需要被满足，那看着耶稣是的确是好处。我生病了，打个电话，或者是飞到耶稣住的地方。假设今天耶稣住在黑门山里面 ，OK， 然后生病了就赶快开车过去，我就打电话去 make appointment， 然后见面，然后请他按时为我们祷告就好了 ，OK。然后我或者是说我这个生活里面遇到什么难处，下一步当怎么做？哎呀，不知道，赶快又开车进黑门这个，然后这个然后问到耶稣。所以说，好像有一些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些的需要，好像能够直接好像能够直接的得到解决，反而很多的时候并不促进我们真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得建造、得陶造、得改变。OK， 所以神说他将差派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里面一天心思一天的被改变出来。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意的体现。另外一个，我们肉眼看不见，我们就得凭什么？就得凭信心的。OK， 那这个凭信心所生活出来的效法耶稣，而且然后所陶造出来的生命，比靠肉眼所得出来的东西要来的真实，要来的实在。OK， 因为我们从里面被改变出来，所以耶稣说，他说我去是对你们有益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圣灵时代生活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注意培养和 exercise。我们在神里面的信心，这样的话呢，也注重领受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不断的光照和带领，以至于我们能够把这样效法耶稣真正生命的生活能够把它活出来。OK， 所以这个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里面是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带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对不对？在这句话里面有一个词出现两次。真理，对吧？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带你们进入一切真理。我们讲到圣灵是神的第三个位格，在圣经里面你去查这个圣灵的话呢，它很少有修饰词，它讲到神的灵，讲到基督的灵，但是很少有修饰词去修饰耶稣灵的话呢，但是有一个词是用过几次，用过好几次，就是真理。所以真理跟圣灵呢，其实是紧密相关，是不可分的，是相关联起来。所以这个到底到哪里去找真理 ？OK， 我相信这个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到底到哪里去找真理 ？OK。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自己每个人的生活有些时候我们到了一种程度，说是不是有真理可循，我们都不敢确定了。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还是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实在是没真理可循？在西方社会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观念就是有一个学派，就是主义了，就是说基本上的世上是无绝对真理的。OK， 所以说呢，你做很多的事情呢，你按照自己的喜好就可以了，你自己心里过得去就不错，就是无绝对真理可循。 OK， 那像前就是前几个上个月这个美国的橄榄球啊，有一个队非常厉害，叫做就是很多年拿了三届冠军，New England 那个 Patriots， 怎么翻译啊？爱国队，爱国者队。OK， 好，那结果前不久就查出来呢，就他们呢就是会偷偷去拍这个对手的这个训练啊，或者他们比赛的时候讲的话，或者采用的战术。基本上呢，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时候看球那教练他会这么样讲话，就是意思就是说，因为有些队呢他会专门找人来 read lips， 然后就知道说你用什么战术去打球 ，OK， 所以他就能够相应的能够这个去预防，所以那这个美国这个橄榄球联盟呢就是不准去拍了 ，OK， 但是他们就偷偷的窃听去拍了很多，然后去研究啊，然后其实他们很厉害的队 ，OK， 拿了三届冠军呢。而且是一霸一个强手，但他们还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事后被查出来就罚款了，然后就是有很多的评论。让我最惊讶的评论是这样，基本上很多的教练、球员跟球迷都说呢，以前的不管，只要他们没抓着就不算。大家知道这个观念吗？就说你 cheating， 只要你没有被抓着呢就不算 cheating。OK， 你今天这一次被抓了，那你就罚款了，就算七天，然后保证说以后不做了。但是以前呢就不算七天，因为其中有一个被讨论的问题就是说是他们以前如果一直这么七天的话，那他们当初拿冠军的时候是不是一种这个不公平嘛，对吧？所以这个声音是不是太大？有没有？大家觉得声音太大吗？还是？
还好。
OK， 那。那这个我看唐崇荣牧师的一本书里面也讲到，他说希腊人啊，他们还算诚实，他们非常讲求追求真理，到一种程度之后呢，他们明白了，他们不是真理。所以苏格拉底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有很多的学校出来，因为很多人追求所用，现在看是哲学家了 ，OK， 像苏格拉底他的学生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那这些的哲学对现代社会、现代文化产生的影响，实在是不可估量，包括对基督教的影响，有些相当坏的影响，有些时候，那我们还不知道 ，OK， 那他们，但是他们就是说呢，这个苏格拉底就说呢，他说我不是真理，我也不是智慧 ，OK， 我只不过呢是爱智慧的人和爱真理的人，这其实是对的嘛 ，OK， 然后呢，所以苏格拉底就指着骂这些当时这个开学校收钱的人呢，他说你凭什么收别人的学费？难道你拥有真理吗？难道你能够把这个真理，你本来不属于你的东西，你能够拿来然后用来赚钱？大家明白他的逻辑吗？所以他对这个真理的这个寻求也是非常的这个执着的 ，OK。其实中国人其实也是中国文化里面也是非常的执着的在追求真理，老子啊、孟子啊、所有这些庄子啊，所有这些历史历代的人，他找真理的时候，总是在我们的自然生活里面，在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在我们人里面去找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讲到圣灵，耶稣说圣灵的一个工作呢，是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大家千万不要有一个误解，觉得说是圣灵以前跟真理的工作好像没什么关系，直到了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圣灵降在人的身上才把人带进真理，这是一种误解。其实真理跟圣灵之间的关系远在创世的时候就开始，所以他把人带入真理的第一步，他先要把怎么样？他先要把真理带到人间。大家明白这个，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说，否则你说我们人去哪去找真理呢？我就说，我就像苏格拉底说，我他一辈子想要找真理都找不到。所以这个老子也讲了，就是好像是说，朝闻道，夕可食也，夕可食矣，是吧？夕死足矣。OK，sorry，我这是国文很差。 所以那意思就是说，我如果早上，如果早晨的时候我真的找到了真理了，我晚上即使是死了都可以。所以这种对这种真理的寻求的执着有多大，但是他可惜到死的时候还没找到。所以圣灵的工作里面，其实要把人带进真理的第一步，他先要把什么呀，先要把真理带到人间。这其实是神的工作的其实最开始的一步，所以我们人才有道可循，否则你找什么？你就像说是这个屋里面有100万美金，有一个包，有一包里面有100万美金，你去找吧，我相信都找不到，对不对？因为根本不存在这个事情。所以在真理与圣灵工作了以后，圣灵把真理带到人间的第一个工作呢，就是把圣经启示给人。所以圣经里面有句话，对吧？圣经都是什么呢？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引导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引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对吧？所以说，而且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你常常会看到神的灵怎么样充满某个人，他就开始说话 ，OK， 那也就记载下来，就变成旧约圣经，对不对？所以说，他这个圣经的产生、圣经的由来，以至于甚至包括文字的产生，以及我们人可以来认识，这个其实是圣灵，就是说在真理的工作上面的第一大步，就是他把这个真理带到了人间，以至于说我们人能够去明白。所以以前我们也跟大家提到过，在希腊有希腊哲学家，在中国有什么子什么子，在以色列人里面有什么呢？有先知。先知说呢，他不是说不是我讲，也不是我找，他是什么呢？上面启示，对吧？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的第一个体现。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一直跑好了。第二个呢，就是耶稣。所以耶稣的出生在路加福音记载，大家还记得吗？玛利亚怎么样？从圣灵感孕，将要生下来孩子，要称为至高神的儿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看我们基督教的几个最根本的东西，讲到圣经，讲到耶稣到世上来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且第三天复活，都跟圣灵的工作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耶稣说一句话，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真理这个词就出来了，对吧？所以说圣经的产生，圣经在我们人之间，以至于我们人能够去认识他，耶稣到世上来，耶稣能够为我们世人罪死在十字架上，且第三日复活，这些都跟圣灵把真理带进。这些都跟我们把真理带进这个带进我们人间，以至于我们人可以去认识真理，是提供了一个先决条件跟基础。OK， 所以耶稣讲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圣灵有没有讲说他是真理呢？我这里给大家打出来，在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七节里面，他说：“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OK， 所以说我们这个讲到基督是真理的基督，讲到圣灵是真理的圣灵。OK， 所以说这两个是直接互相修饰的。OK， 所以说圣灵跟真理，特别跟人之间的关系的第一大的工作，就是把真理带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像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去跟福音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去分享认识神，或者是明白我们生活当如何行的时候，你要到对地方去找真理。 OK，要到对地方去找真理，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没有在正确的地方去找真理，而且我们很可能找很多的东西出来，然后找了很多的东西出来，我们就开始这个话 OK， 到底应该怎么做，到底应该怎么想 OK， 到底应该做什么样的决定我怎么看待我现在生活里面的东西。所以说 这个为什么圣经跟耶稣在基督教里面是至关重要，圣灵跟在真理的关系上是至关重要，乃是因为若没有圣灵的这些的工作，我们当中是没有真理的。OK， 然后才讲到说进入，对吧？这个刚才跟大家分享到了。OK， 这句话我有时候读起来，其实是很这个。我很佩服老子，因为朝闻道，夕可食矣。OK， 啊，
应该
把什么
孔子
啊，是孔子 ，sorry，OK， 我 sorry， 我搞错了。然后这个不是这个今天早上清晨把它打出来的，这是脑袋。那这个我有时候想我们的生活，我们有没有闻道呢？Yes or no， 弟兄姐妹们，啊
？Yes，Yes，OK，、
okay. 千万不要说我们还没有闻到道 ，OK， 不是鼻子的闻啊，是那个知道 ，OK， 所以说我们其实是闻道的人 ，OK， 是知道的人 ，OK， 但是呢，我们不觉得说我们真的是抓到了真理，而且真的是拥有了真理 ，OK。所以说，结果我们的生活体现是稀人啊，我不知道怎么样 ，OK， 稀可食矣。大概我们大概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觉得说，哎呀，我已经拥有了真理，所以说晚上这个不在了也可以。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好像人活在一种的享乐当中，就稀人享乐也 OK， 或者 whatever OK。那这个其实你仔细思考的话，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呢，其实跟这句话其实也可以接起来。他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听到我们真正拥有真理那一刻，我们是已经怎么样了？已经是死了的人了，就真正拥有了真理了以后。OK， 所以说是孔子是山东人嘛，对吧？啊。所以说用圣台的话呢，就是说立马就死了的 ，OK 吧？OK， 就是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特别跟我们强调了一个的真理 ，OK， 就说我们真正的明白了福音的真理的时候，我们是在主里面已经死了人，然后又是怎么样的？又是活了人。这是才保罗在讲说，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这个词不容易理解旧约圣经一直在讲死祭，新约圣经第一次出现祭这个活祭这个词就保罗写的。你说这个概念，保罗这个概念是怎么样转过来的？就是因为其实你读他读罗马书的六七八九章的时候，你就发觉他其实在讲说我们是要先死然后才活，对吧？这个每次受洗人之前，我们会上受洗班，先就讲说你们怎么进到水里面，在现在什么形状上，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先联合，对不对？然后从水里面出来才在与基督复活的形状上联合。所以说其实是我们闻道之后啊，要先死啊。OK， 看到没有？这个开玩笑啊。进入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昨天晚上在吃饭的时候，就跟我们全家坐在一起吃饭，然后我就跟小孩子谈，我说你们最近学校里面在学什么？然后我们昨天晚上吃炸鸡，然后呢就有很多鸡骨头摆在那儿，然后那个我们老二就说呢，我们在 social study 里面在学 Aztec 文化。阿兹达克是不是 ？Aztec 了，就是一个 Indian 不是我们这个 New Mexico 的 Aztec 啊。我们两年前这个去那个 camping 的时候去参观那个废墟，不是那个，是在其实，在南美洲Mexico City 那一带。那 Aztec 呢是人类历史里面它最有名的一点，它是个很强大的一个王朝。但是他最遭著的一点呢，是他是 human sacrifice system， 就是献活献活人的这个 祭做祭祀的系统，所以他们现在考古学常常挖出很多的这种坟墓出来，就是成千上万的骨头，一批一批的献祭。那他们的观念，这还是一四多少年，就十五世纪。那他们的观念呢，就是说是只有通过这种经久不断的把活人当作祭物献上，他们才能够满足他这个神。所以他才能够呢，就是说是别人才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或者是好的生活。OK， 圣经在公元前1500年或者2000年的时候颁布摩西律法的时候就说什么？你绝不可这个与当地的这个当然在圣经时代当时的文化里面也有献火祭的这样的文化，圣经里面就讲说绝不可这么做。OK。你去看，就这里面我跟大家讲说，这个从黑暗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人在当没有真理在人间的时候，人是处在一种黑暗当中有多深的。所以，那像上次李玉兰回来，跟大家分享说，他回国进到什么四川嘛，对吧？啊，去看到这个庙那个庙啊，这个土地爷那个土地神啊什么之类的，他就讲说，这个当人处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他会去敬拜这些啊，或者是去自虐，去来好像是来 satisfy 啊这些，就是说 man-made 或者是我们人所想象的或者 created being 来当做神来敬拜。所以这个是神也在摩西律法里面非常清楚的，绝不可拜偶像。所以这些我们现在读起来好像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啊，是当在我们要明白在当时是多么大的真理，多么大的光能够照明在世人的心里面，说不能这么做。OK， 这是有真理跟没有真理的这个极大的差别。我们这个主日学班这个最近这两次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人的性情 temperament 气质。跟这个我们属灵生活的关系 ，OK， 很有意思的 topic。那我就给大家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我就讲的就是说，我说我在家是长子，啊，那天钟行到我们家来，我们也有过很非常 interesting 的这个对话。我们家是长子，所以说长子呢，就是有长子做事的习惯 ，OK， 啊。当然从好的角度上讲，特别是我跟钟群特别喜欢强调的，就是我们很把事情都安排得好好的，是不是？
负责任
啊，负责任 ，OK， 对。那有些时候负责任负到一种程度是什么样的？就是说别人不听你的话呢，就是别人错了。把大家就负责任稍微你把它翻过来看一下，就是那个意思 ，OK。那所以说呢，这个for years， 就是说长时间的话呢，我对这种就是说我里面的习性一点不觉得有问题，一点不觉得有问题，而且觉得不但不觉得有问题，而且是极好的性格。你看这样的话，就是在家里面是怎么表现的，在学校里面是怎么表现的，甚至在服饰上面是怎么表现的，都负责任。OK， 所以我看到不负责任的人呢，我就恼火。OK， 所以说呢，这个那这其实是处在一种蒙蔽当中，有多深，以至于说呢，长久以来就是说跟家人产生冲突，跟弟兄姐妹产生冲突，我还一直抱着一个观念呢，就是说自己是对的。OK。所以一直到就是圣灵能够把他真理的光照明在我的心里面的时候，我才明白说原来是错了。虽然负责任从某种角度上说是一个就是说可以是一个可以变成好的事情，但是我 insist on 我按我自己的方式来做事情的话呢，就是我的罪性就利用了我这个特点。所以我们在这个像我们平常有些时候我们会听说我在家是老大，所以说这些年来我养成这个习惯，所以说我在家做事就是这种方式。那你发觉配偶不合适，不适应，那不适应就是配偶的问题，所以配偶你去好好的调节来适应我的这个方式。OK， 或者说我在家是老幺， OK， 这个所有的都要让着我 ，OK， 所有的都要这个help me，OK，、okay? 所以说，那我长大了以后呢，这个我在家庭生活里面，或者是在甚至在服事当中的时候 ，you know， 没有按照我的意愿来办事的话呢，我就不高兴 ，you know， 我会闹脾气 ，OK， 然后这个有些时候你会听到说是，哎呀，这个我记得以前这个谈朋友的时候，教会里面有些时候有大陆来的背景，有台湾来的背景，对不对？那，哎呀，这个大陆来的弟兄都喜欢讨台湾来的太太。某人 included OK， 那这个因为觉得台湾来的太太们都很温柔啊，这个受的家教好啊，哇，他们这个文化传统好，那或者是说是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台湾来的姐妹们是不是特别对大陆来的弟兄有兴趣了，可能不见得。OK， 那我想台湾来的弟兄可能对大陆来的姐妹们就心有余悸三分，对不对？就觉得说，哎呀，好像都很厉害。OK，这个就是那其实那有些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的观念，就是说是，哎呀，我性情就是这样，或者我出生就是这样，或者我家庭就是这样，或者我受的教育或者我的文化就是这样，我家以前就这么操作的，那我就是搬到我现在这边来，我家以前不是这么操作的，所以你现在要搬进来就是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到底是说你的性格上有这样的性格，是因为你受过这样的文化，是因为你有这样的家教，问题到底在哪里？不是这些外在的原因。OK， 圣经告诉我们说，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在人的罪。OK， 所以说人的罪的本性借着外界这些的环境不断的被体现出来。那我们总是想说，哎呀，他如果不是长子大概就差不多了，他如果不是老幺大概就好，他如果是在我们家长大的绝对就比在他们家长大的要好得多。这些其实都是一种的误解。我们就说不是外在的环境使得我们变坏。 OK，这个就是现代文化对我们很深的影响在这里。 OK， 而是我们里面的罪的根，有些时候恰恰的是恶者借着这些我们外在的环境，在某些方面很深的发展出来，而且是成为stronghold怎么翻译营垒，对吧？是不是成为我们里面的城堡，成为我们的营垒，以至于我们根深蒂固在里面，我们不觉察。所以这个像我这样性情的人他就讲说，我这样性情的人祷告呢，就是说是我这样性情的人就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所以他说这样性情的人祷告常常是这么祷告，他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去接受别人的意见，不管他们有多错。OK， 所以说这个就是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我们里面有罪的本性，但是却借着我们这样的性格不断地被体现出来，那我们反而不去觉察，所以这是一种蒙蔽所以这个有些时候像最近几次有些弟兄姐妹分享说啊，觉得你会很谦卑，我心里听了以后就连连叫苦。因为 在我看来，我是大概全教会最骄傲的人。OK， 然后确实就有些弟兄姐妹会觉得说你会是谦卑的人，我觉得 somewhere 我一定是在cheating的工作。OK， 所以这个我觉得圣灵在过去这些年龄当中，其实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这些的成见把它放下来，然后去求问神说到底问题在哪里，他一定会告诉我们像以前祝建牧师跟大家做保证，你祷告三个月你这个没什么结论，你来去找他，我不敢做这样的保证，但是你不用来找我。OK， 但是呢我很想做这样的保证，就是说你只要你愿意在神面前去说承认你在神面前有蒙蔽，然后愿意求神来开启你的话，他一定会开启你。你们热不热？我觉得很热，给你们开窗吧。这两个电扇怎么突然不见了？
需要的需要的。
OK， 那我们 move on 的话，这是所以我刚才讲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 recognize 自己的蒙蔽。OK， 这你如果觉得你找不到的话，你就问你旁边的人。OK， 你如果你还是绝对找不到的话呢，大便你家里旁边的人，你现在旁边的人不一定了。OK， 你如果你觉得实在还找不到的话，我愿意跟你谈。我说这一点我愿意跟你谈。OK， 绝对有蒙蔽的。OK， 然后呢，寻找真理。我自己认识福音的过程啊，我那个时候在读书。的确认识了一群基督徒，然后我们被这群基督徒所吸引。但是其实我后来仔细想，我其实被两个方面被吸引。一个方面是这群基督徒，另一方面就是圣经这本书，真是这样。因为很多人跟我讲，就是说在福音主义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觉得说，哎呀，其实基督教也不见得可信，因为你看这些基督徒，他行为还没有我好。OK， 大家有听说过这样的话吗 ？OK， 那我那个时候三炮这样的话对我没影响，这真是啊，三炮对我，因为我是觉得说，其实你去看圣经嘛，这些门徒跟着耶稣，我有时候觉得说，我如果当时跟着耶稣，说不定比门徒还好一点呢，就是那种骄傲了。但是我当时我读圣经，我就明白，就是说，圣经在讲人是罪啊，有多深刻，包括跟在耶稣旁边的人。都是这么样的思考，这么样的做事情，更何况我们现在看不到耶稣。所以说我们看到自然现象里面，说不是自然现象，看到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里面，说有一些基督徒的一些的言行让我们觉得不敢苟同好。那其实对我来说更体现了圣经的可靠性跟真理性，因为他就是这么样讲的，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得救的人也要继续要靠着，像今天我们敬拜的时候讲的，要借着圣灵致死我们的身体一样。这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说我当时我觉得吸引我的，我这种我现在想起来绝对是圣灵的工作。OK， 吸引我的不仅是这一群人他们有爱心，而且是圣经的真理，让我看到说这是一个肯完完全全不同的崭新的世界观。不是我们在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不知道听过多少西方哲学思潮评论，这个那时候三角地一天到晚贴大字报，一天到晚贴讲座的这个通知，然后不知道听了多少这个西方的什么思潮理念思考，但是到了美国来接触圣经之后，才承认说这个就是不同，这个就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观，就是能够至少当时我虽然不是完全理解或者认为说解决我所有的问题，但是我在里面看到希望，而在别的地方讨论人的价值，讨论人的人性的本质都没有圣经深刻。这个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要坚决地相信这个圣经，圣灵在未信主的人的心里面会有极大的工作的。OK。就是圣经根据了，大家记得这个彼得被圣灵充满之后布道之后，大家众人的反应是什么？觉得怎么样？扎心。他那时候信主了没有？还没有信主，对不对？但是圣灵已经在他里面有工作。所以我们在跟弟兄姐妹传福音的时候啊，不是跟这个福音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忽略这个不断的为他们灵魂代祷的这么一个approach。 我们以前福音组非常的挣扎，到底是要专题查经呢，还是要系统查某一本书呢？一会儿查一本书，查了一年又换专题，专题换了一年又换系统，系统换了又换专题，抛来抛去。但是有一点一定不能少，就是要求圣灵在他的心里面动工，让圣灵把真理光照进他的心里面，要扎他的心，他才能够真正的能够被神带。我们不放全备的真理啊！我们信主之后对不起啊，我过去这个礼拜实在是有点事情生活没有安排过来，所以我现在 notes 找不到。但是我给大家 谈一些我关于这个全备真理的感受。我老大今年开始学物理，高一学物理。那他学物理呢，就是他们有这个课本发下来。那这个老师呢，我不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他就是发了一些这种 copy 的材料。那材料里面就他先就讲了，就是说物理就是作为自然科学的基础是怎么被建立起来的。他就讲到最开始希腊的哲人他们是怎么考虑，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观念是什么，然后到了慢慢现在到了牛顿 ，OK， 怎么发现这个三大定律，然后引力啊等等等等怎么下来，而且很有意思，他在画这个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理论的时候，他就画了两个圈啊，第一个圈呢就代表地球，就 Earth。然后外面又画了一个圈，就代表 heaven， 就天上的事了。所以他就说呢，他说呢，所有的东西呢是分成这两个部分，这个部分、那个部分，地上、天上的。OK， 地上的东西呢都是坏的，是物质的，而且是不好的。OK， 天上的东西呢是好的，是 ideal， 所以说它是称为理念。Rational，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非常讲究 abstract thinking 啊，抽象思维啊，他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好的，而且都是永存的。他说偏偏这个坏的东西呢也是永存的。OK， 然后呢，这个坏的东西还能够 function 呢，是因为这个理念的美好呢，有时候会投射到这个坏的上面去，所以它还有一些 function 在里面。然后我就说 David， 你读了之后你感受是什么？他说这跟圣经很像哎，他说这有一个地球，还有一个天上，好吧？地上是不好的，天上是好的，天上是完美的，地上是缺乏的，而且这里面好像也终始不断，是吧？这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公元前300多年的时候，400多年一直到300多年，所以对基督教的有极深的影响。所以大家觉得这种想法到底好还是不好？ Okay， 所以说我们就用圣灵的原则来真理的原则来造。第一，就是说，比方说，这个世界是永存的吗？不是，对不对？是被造。当初造的时候，神说这个地上是怎么样？是什么？是好的，对不对？不是说是不好。大家读创世纪从来没有看到造了一个人第一天说不好，第二天不好，第三天不好，第四天不好，没这回事的，对吧？然后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有关联吗？有关联的，对不对？刚才我们还讲了这个是个把真理启示在人当中，而且甚至耶稣到世上来，对吧？所以那将来我们还要到天上去的，那是不是永存的呢？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这很多的这些的观念，我们读起来好像是很自然的东西，他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但是其实这里面对我们的生活潜移默化产生相当多的影响啊，这个我们没时间仔细列举，但是这个影响之深，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可惜的地方，所以这个我刚才想举个例子一下，突然忘记了，所以我再给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人不仅是说把理念或者是所谓好属灵的东西跟我们身体容易把它分开，在我们看待我们生活观念的时候我有个图我忘记给大家打出来，我们把我们的家庭啊、服饰啊、工作啊、与人关系啊，把它各个部分也容易分开，所以说这样的容易分开之后呢，基本上我们觉得说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信仰应该是有关系，但是呢其实是没关系，因为我们有时候去想说到底怎么样把信仰跟工作结合起来，我也不知道。所以说当我们想说我们要把全人献上当做活祭，你这样的愿望的话， 你发觉你第一步迈出去的时候你迈不动，为什么迈不动呢？因为你自己就是四分五裂的，对吧？然后你说哇，我对神的这个观念，或者对神的感受，对神的经历，属灵的部分我想要献上，但你别的部分你怎么办呢？那圣经是说你要全人献上，不是说是某一部分献上，另外的部分可以留在外面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说那我们发觉说，如果发觉说我们发觉想献，第一次想献献不上，第二次想献献不上，三年之后还献不上，五年之后还献不上，问题可能不在于说你不愿不愿意献的心，而是说你本身你是四分五裂的人啊。所以你要在用圣经的光里面来看你是怎么样在神里面先被整合，然后才能够全人被献上去的。这个整合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把你的生活的各个层面都 bring under 圣灵的光照，而且带在圣灵的光照底下，带在神的真理当中。所以你这个步骤你没有做的话，你怎么可能想说讲说全人献上去？你不但全人献不上去，你某一部分刚刚走了一步，剩下的部分就是把你全部拉回来了。OK， 所以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挑战。在我个人生活里面，我有个很大的挣扎，就是说，我发觉我可以知道很多属灵的知识，但是在我的生活里面没有这个属灵的实际。我们以前去特会，去这个退休会要干什么？我的心里很兴奋，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要在里面听到非常新鲜的道理。OK， 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属灵的真理，以前这段圣经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解经的，现在被这么解了，觉得浑身舒服。OK， 我不知道，我相信大家都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但有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发觉很不被 satisfy。因为我发觉讲员讲来讲去我大概都听过了，或者讲来讲去我大概都理解了，都懂，或者知道他要怎么讲，或者知道他要讲什么，我就觉得很不舒服了。因为我再去特会干什么？他再讲一遍，然后我也就懂了。然后我那时候就讲说，那我就去就服侍吧，你知道，听不到新鲜的道理，我就去服侍别人，或者做一些事情这样。但是后来圣经光照我明白 OK。所以说这就是讲到这个知识与实际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在特会里面不光是说是去听一个好像一个新鲜的道理，然后丰富我们的知识，但另外非常重要的是要求圣灵在那个时候把这些真理带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自己属灵的实际。那这个是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仔细讲这个高摩的这个功效，就有些时候你在特会里面，你可以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就像圣灵就是把这个，就像跟你，就你说你这个身上抹这个膏一样，他把这个真理的膏啊抹在你的心里面，以至于它成为你生活的实际。你下山的时候你就变了 ，OK， 而不是就是说是下山的时候你就热了而已，你热了之后过两天就冷了。那你下山里面变了，就是说是就是变成这种圣灵的工作里面把你变成一个属灵的实际。所以你再去特会的时候，像我们马上会有特会看吗，大家不是说不要听新鲜的道理了，但是也要在特会当中不断地求神求圣灵把这个真理高抹到你的心里面去，这个部分一定要求，否则我们只是丰富了知识回来热了三天之后又冷下去。所以像我们在礼拜五的这个小组查经，那我们希望就鼓励大家就是多分享，特别是分享在过去这个礼拜和这一段时间神在你身上的带领，圣灵在你里面的光照，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大家都很多，非常感恩神是怎么样帮助我这个，神是怎么样开启我那个，神是怎么样责备我那个我想我很感谢神。我想最后加一句，这跟我的性格非常类似的 OK， 再加一句，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 注意，刚才耶稣讲了嘛，圣灵是要带我们进入怎么样一切的真理。所以说在我们的分享，在我们的思考，在我们的所谓的明白当中，我们一定是跟圣经是对应起来的。 OK，所以说鼓励大家，每次你觉得神在你的身上有这样的工作，神在你身上有这样的带领，有这样的光照，你去想想圣经它是怎么讲的。 OK，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说你在分享完了之后，你也把圣经上关于这方面的真理也把它分享出来，因为绝不会圣灵的工作带领的工作不跟真理接起来的，或者是换句话说不跟圣经接起来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按照 logic 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它绝不会是给你很多的 fuzzy 的感受， 给你很多热的感受，然后不跟圣经真理接起来。它一定是要跟 真理接起来，所以说我们就把那个真理也学会。所以我鼓励大家在这一段时间，当我们说我们渴求认识圣灵，渴求经历圣灵，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渠道跟方式是干什么呢？读圣经。OK， 我们那天分享有个弟兄，觉得被神责备，睡不着觉就起来读了一个小时的圣经，哈哈，感谢主，哈哈，读圣经啊，弟兄姐妹们，就是说，这个我们所谓的认识圣灵、经历圣灵，不是让我们说有一些神奇的感受，我们就哈哈经历圣灵了，不是这回事了 ，OK， 是要我们对神的话越来越清楚，越来越认识，而且越来越顺服。让神的话的真理在我们生活里面不断地被运用出来，所以你有神在你的带领里面，让你享受他的恩典，经历他的光照，连到圣经的真理里面去。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一点，我们就结束。我在过去8年里面，我每年都去参加一个退休会，就是这个大陆施工使团退休会。OK。在最近这3年呢，我每次去开会之前我都有挣扎，我说到底还要不要去啊？因为这些讲员讲什么我都知道，因为我都跟他们很熟。那我是从某种讲说，这过去的8年是我们就是说看着大家一起成长起来。 OK， 所以说他要讲的专题我也都听遍了，因为你一次去特会就听4个专题啊，8年下来，you know, 所有的讲员都听过了 ，OK 。所以呢，我每年就挣扎，我说要不要去。但每年到后来，就是祷告之后呢，我才明白，就是说要去。这个要去呢，就是说，这是我这个属神世界观这一点跟时代使命，没有时间跟大家仔细交通，但是我就提一下，就是说我为什么后来决定要去呢？就是说因为我在心的最深处，神让我明白，就是说这一群人我要跟他们是同路人小米姐妹有一首诗歌就同路人 OK 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这首歌，但是有时候不太敢唱，因为唱会流泪 OK 但是呢，就是说是每一次去祷告，然后才去参加这样的聚会，我才发觉的，就是说是，不见得是说是在特会里面要去听什么新鲜的信息。那我也每次都经历圣灵在特会里面对我的开启和光照，但是对我最大的影响和激励呢，就是说，我要跟他们是一个同路人。那这个同路人，无非他们就是说是他们愿意一生是陷在。献给神是在这个时代的使命当中，特别是这个跟中国的这个福音的使命是先关联起来。所以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这些方面的内容，所以我也请大家就是说是，当我们说我们要来明白圣灵的带领，明白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千万不要失掉意向，千万不要失掉意向。OK， 不管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或许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或许我们在工作上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或者是在家庭生活里面遇到什么样的难处因为你失掉了这个神所从天上所赐给我们的意象，也失掉了我们这一个时代的人的 flavor 的话，其实是就是辜负嘛。 OK， 所以我在鼓励 again 鼓励大家，就是说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啊，像今天跟大家交通的这个的主要的要点，就是说跟真理要接起来。OK， 圣灵在他带领我们的工作里面，他一定是把我们带进到真理里面去的。求神光照我们的蒙蔽，也求神赐我们力量，把这样的真理这高抹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属灵的实际，认领我们时代的使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恩主，我们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实在是看到你从创世以来你是如何的爱我们你是如何的用了各样的方式愿意把我们拉回到你的身边愿意甚至用约束的方式让我们不偏行己路。恩主，若是我们处在偏行己路的状态，我们求你的圣灵来责备我们，我们也求你借着环境来责备我们，主要让我们在你面前有悔改的心。主要圣经上说你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但是在进入真理之前，我们必从黑暗里面要出来，我们也必要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自己责备自己。主要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生活中有各样的蒙蔽的时候，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和力量，愿意去面对这些蒙蔽，也愿意真是敞开这些蒙蔽，以至于愿意让真理的光照进来。恩主，你的真理不断地吸引我们因为你是那真理的神，你又满有那真理的光，你照明我们前面要走的路，让我们的目光不集中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和我们眼前的环境，愿意我们目光集中在你的身上。主要我们渴求主你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被你来带领，能够进入你那一切的丰盛就像圣经中所应许的一样，那创始以来一切的丰盛都充充满满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主要愿意我们借着圣灵就常住在你的里面，祝福你的儿女在将来这个礼拜的生活和我们在你面前的追求。主要我们让我们更体贴你圣灵的心意，愿你圣灵的工作常常充满我们，也带领我们直到我们在主里面再次相聚的日子。谢谢主，也求主饶恕孩子的不足，主要在许多的事情上是如此的缺乏也愿主你自己亲自成为我们的牧者和保守。我们这样的祈求和祷告也是不配，也是奉主耶稣那宝贵的圣名祈求。 Amen。